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非常高兴今天主日的早晨，我们可以一起同居一堂来敬拜主我们的神。其实我今天从早上诗班在练这首诗歌《宝贵十架》的时候，我就说主啊，感谢你。我昨天原本想，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想，是不是我们要唱一首诗歌？而且我想到的就是宝贵十架，可是我在想说，我临时如果请诗班来唱这首诗歌，我不知道是不是来得及。我就想到我是不是就从 YouTube 上面抓这个诗歌下来，然后直接在这边播放。那我又不知道这个咱们设备是不是能够配合这个可能又给我们这个 IT 同工团队带来困扰。但是我感谢主。我们昨天不是有讲到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那里说什么？万事都互相效力。你知道，再等一下哈，有一个古代的抄本，圣经的抄本，新约抄本，它其实万事互相效力前面有一个 guard， 所以我不知道会不会有英文的版本有这样的翻译哈。简单的来说，罗马书五章八节。对不起，八章二十八节，它的经文是：我们晓得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着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感谢赞美主，一切都有他的美意很感谢主啊，蛮多弟兄姐妹一直在关心碰到我就问，不是问候说刘牧师早安，碰到我是问我说刘牧师您皮夹找到了没有啊。我也觉得是很感谢主啊，这个大家对我的皮夹很关心。那我觉得上帝对我们这个聚会是更加的关心皮夹的事就留给上帝吧。然后我该去申请，该去打电话，该去申请驾照的总是要做。那么神真的奇妙，他为我们预备了一切。最最奇妙的事情是他为我们预备了耶稣基督，让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降生在马槽，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讲了七句话，有的话甚至只有一个字，在希腊文里面。那么我从1992年进到神学院就读，1995年从台湾的中华信义神学院毕业。那么讲到一直到今年我大概侍奉主，从我在神学院开始一直到今天超过30年的时间，我发现所有的信息里面我讲到在我的电脑里面已经累积了大概800多篇的信息讲章。那么实际讲到的次数应该可能说不定有超过900，可是我发现最困难还有最喜欢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讲的七句话。我甚至觉得我不配站在这边来讲这七句话因为我觉得太宝贵，太奇妙，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这七句话不但是解开圣经所有信息的关键，打开神救恩计划的规模，也让我知道为什么他如此的爱我，他如此的爱你。七句话非常奇妙，非常深入。我相信这七句话在我们的一生当中都具有无比无比的影响力。所以求主透过他自己在十字架上面所讲的七句话，今天再一次的来触摸我们，帮助我们， 喂养我们。我们再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在这个奇妙的早晨，主啊，我们谦卑恭敬地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我们本是软弱可怜的罪人，我们活在这世上本来没有任何的盼望，没有任何的机会，主啊，没有任何可以甚至可以活下去的力量、平安和喜乐。但是主，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当你进到我们的生命，主啊，当你的爱充满了我们，你的生命救了我们，爱了我们，主啊，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主，我们谢谢你，求你今天早晨透过你至圣宝贵的话语，再一次的帮助我们，对我们的心说话。谢谢恩主，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十架七言，在教会的历史，其实我相信从第二世主后的第一、第二世纪开始，有许多的教父、许多的基督徒不断地在讨论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讲的七句话，十架七言。十架七言的第一言，刚刚非常谢谢王牧师带领我们读了。那么第一言就是我 highlight 的，用白字黄字 highlight 的部分。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么第二言，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这是主耶稣对与他同钉十字架的其中一个强盗所说的话。第三言是耶稣对他的母亲，还有他的门徒约翰。约翰跟他的母亲刚好都在十字架下面，耶稣托付了他的母亲，然后对他的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然后对使徒约翰说：“看你的母亲。”然后第四言，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经历了极大的痛苦，他在上面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达尼。”那么其实这是一句亚兰文，那么亚兰文其实跟希伯来文有非常贴近的一个关系。那么圣经的翻译者马太，他甚至不愿意用希腊文的直接翻译的方式来说到耶稣所发出的这个痛苦的呼喊。那么他的意思就在后面，马太为他做的翻译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其实是引用诗篇的一句话，大卫的祷告。第五言，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说：“我渴了。”那么第六言，耶稣说：“我成了。”第七言，父啊，耶稣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他说完这句话，他就断气了。耶稣在十架苦行上为我们，在我们里面代替我们，我再讲一次，为我们，在我们里面又代替了我们，承受一切我们所不能承受的，痛苦地说出了这七句话，最后断气死在十字架上，流下宝血，牺牲了自己，救赎了我们。麦可福这个 McGrace 他在诗十架争议的这本书里面，这本是一本非常好的书，有中文的翻译，大家可以看看就是 Making Sense of the Cross 这本书，英文跟中文都有。那么他在这本书里面就特别提到在诗十架争议，他说耶稣被钉十字架可说是世上一切罪恶的总结，这个世界似乎没有公义，为什么像耶稣这样的人要被钉十字架？
如果像他这样的人他们也要杀害我们，其余的人还有什么希望？而他们在杀害他时所采取的令人作呕的手段，显示出隐藏在人性背后的残酷有多么可怕。耶稣，一个够资格活下去的人，被钉十字架，多少是一个讯号，显示出整个世界都错了。就此事本身而言，十字架就是代表失望和绝望的记号。世人就是用这样的角度，用这样的眼光在看十字架。那我不知道你呢，如果十字架真是错误的记号，羞辱的记号，犯罪的记号，因为只有犯罪的人需要被钉在上面，而且它真的是一种可怕的极刑。为什么我说可怕的极刑？你看看钉在十字架上面的人会马上死吗？不会，他会痛苦而死。钉在十字架上面的人全身的衣物被扒光，被所有的路过的人，所有的人来看他身体所有裸露的部位。很多我们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话是身上还有遮一块布的，可是在古代恐怕连那块布都没有。那是多么令人羞耻的一种死法。这样的人是痛死的吗？这样的人是流血过多而死的吗？你知道钉十字架钉在应该可能是手腕的这个部分，手腕上方的部分，不是像我们一般看到的话是钉在手掌中哦，手掌中是很难撑得住重量。所以您要知道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多半是怎么死的？你想想看，他的手脚都有钉子，甚至可能会用绳子绑起来，怕这个身体过重。然后呢，因为钉在十字架上面，身体因为地心引力的关系，会不断的下坠，不断的下坠，不断的下坠，到一种程度，手的位置，手背的位置会压迫到胸腔。
中间如果有人是医生或者有医学背景，
压迫到胸腔，然后不能呼吸的时候，就必须用身体的力量把整个身体撑起来，手撑不起来就用脚撑起来，
然后起来呼吸一下。啊，这个叫做吊单杠，你知道吗？在十字架上面，请问一个被打得半死的人，请问一个经历这么久没有吃饭的人，被打得浑身遍体鳞伤的人，有力气做几个吊单杠的这种动作？
所以吊一次起来可能又下去，哇，不能呼吸，再起来，
哇，这几个强盗，这两个强盗大概是身强力壮啊，所以可能可以做这个吊单杠做个两三天死不了。
耶稣很快就失去了力气。
通常被吊在十字架上面的人都是窒息而亡的，非常痛苦的窒息而亡。耶稣早上9点被挂在十字架上，下午3点就断气，中间经过几个小时，可能只有5-6个小时而已。你就知道他那时候身体多么虚弱。我说从人的角度来看，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然后在他的头上用3种语言写了这是犹太人的王。请问耶稣什么时候称王？耶稣什么时候做过王？是的，他的门徒成天想耶稣要做王，所以呢，这个雅各跟约翰曾经在妈妈撒罗米的带领下来到耶稣的前面，然后希望一个在耶稣德国做王的时候，一个坐在他的左边，一个坐在他的右边。但是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做世上的王，他本是天上的王，全地都是他的，全宇宙都是他的，他还需要做王吗？那么
何况这种罪名大祭司敢把他安上去吗？一般的老百姓敢这样子做吗？这是官府，比拉多这个衙门，这个罗马官府为耶稣的定罪和审判。换言之，除了该撒，除了分封的王希律之外，在巴勒斯坦地怎么可能还有其他的王？所以把他安了这个罪名，叫做叛国，犹太人的王。所以这种十字架被处死的刑罚叫做示众死，还不让你死个痛快，不把一把刀直接把你头给砍了，或者是不把你上吊一下子就死了，要你慢慢的死，痛苦的死，然后杀鸡儆猴，以儆效尤，谁敢反叛，谁敢革命，这就是你的下场。当年罗马政府为了处死这些叛乱犯，或者是处死重刑的罪犯，他们钉十字架，钉到连耶路撒冷城的木头都不够。耶稣只是其中的一位。那么你也要想想看，当年我们看圣经啊，请问钉在十字架上的有几个人？有几个人？三个人，对不对？您有没有记得在福音书里面有提到当时比拉多出来审判的时候，他说这个是节期，对不对？逾越节，这是以色列人的大节期，就像咱们华人中国人的过年农历年一样。所以每逢这个大节期的时候，为了要统治方便，为了要笼络犹太人的心，所以每逢这个节期就会释放一个犯人给他们。比拉多问大家说，你们是要巴拉巴，还是要被你们称作弥赛亚，称作基督的这位耶稣？就众人要谁？巴拉巴。我们有非常高度的可能性跟推测，十字架当中钉了两个强盗，那么耶稣所钉的那个强盗，耶稣所钉的那个位置，那个十字架应该是谁的？应该是巴拉巴的。我没说错啊，理论上应该是巴拉巴，所以巴拉巴应该是跟那个两个强盗原本是同伙，而且互相认识。你知道吗？耶稣在受死的那一天，他救了两个强盗。第一个强盗叫做巴拉巴，好莱坞有把巴拉巴的事情拍成电影啊，各位有兴趣可以去看。然后另外一个强盗就是他承认耶稣是救主的那一位。耶稣说，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是的，十字架代表失望和绝望，但是你没有发现十字架也是救恩的记号，带我们受死的记号，它是和好的记号，帮助我们与神和好，与人和好。十字架是奇妙美好的爱的记号。我们昨天不是读了跟大家讲到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唯有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可能很多人会问，他离我们远去了，不再理我们了，怎么办？万一他按公义真理罚办我们怎么办？所有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如果当他再来，如果上帝审判世人，谁能站得住？不过先等一下，请问把耶稣送上十字架的元凶是谁？那些可恶的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文士，还有加上祭司，特别是大祭司为什么大祭司有份？来，谁可以告诉我？ 他塞了多少钱给给加略人犹大，没错吧？他塞了30块钱给加略人犹大，然后让耶稣亲近的门徒出卖他，告诉这个大祭司跟他的差役，还有罗马兵丁去克西马尼园去抓耶稣，对不对？否则夜黑风高，当时没有路灯，然后一大堆人在耶路撒冷城内城外睡觉，为什么？因为来过逾越节嘛，有上千几万几十万的人，甚至上百万的人拥挤在耶路撒冷，睡在哪里，哪一个人衣服都穿的一样，半夜谁知道谁啊？你知道我的意思对不对？除非有亲近的人带领，还给他送上一个 kiss， 然后来证明这个就是耶稣，然后下手抓他。所以这个不是偶发事件，这个叫做可怕的预谋，没说错吧？这是预谋，耶稣被抓其实是预谋，因为用钱买通了最亲近的门徒，然后呢差派圣殿的差役，还有罗马兵丁的一团。您知道罗马兵丁的一团是多少人吗？一个 legion。 不知道，让我告诉你，如果正规编制的罗马军团，一团叫做600人、如果在耶路撒冷的罗马军团、可能大家都不愿意去、他就算不是一个加强团，可能少说400-500人，300-400人吧，加上圣殿的差役，没有500人。请问抓一个耶稣需要这么多人吗？请问克西马尼园有多大？有人去过圣地就知道、我也去过圣地，我去带了圣地团2次。克西马尼园不大，说实在的，就在耶路撒冷城墙外，在橄榄山的下山脚下。那500-600人去干啥？是把这个克西马尼园团团的包围，一圈再一圈，一圈再一圈，所有的重要道路全部设路障，就是要叫他插翅难飞，非抓到他不可。这就是耶稣那天晚上被捕的光景。然后被捕以后，马上送到一个暂时关押的地方。如果你有去过圣地就知道，导游告诉我们那个耶稣被关押的地方、上面有一个圈圈，有个洞、就是这个门柱上面有一个洞。我们就问导游说，这个门柱的洞是干什么的？他说，这样的重刑犯被抓到这里来拷问的时候，手是被绑在那个圈圈上面，然后手被绑在圈圈上面不能放下来休息，然后被严刑拷打。这就是耶稣被送到比拉多审判台前发生的事情，而且非常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那耶稣被不公义的对待，耶稣被罪人不公义的对待，那他被送上十字架总该要有个罪名吧？比拉多查不出他犯了什么罪，最后就干脆在众人面前洗手说，这个罪不归给我，归给你们。那既然释放了巴拉巴，那这个耶稣要怎么办？大家在下面喊着什么？来，你们还记得吗？钉死他，钉死他。可是前不久，几天前，在耶路撒冷门口，大家不是侯山呐、侯山呐的欢迎耶稣吗？大家真的是侯山呐、侯山呐欢迎耶稣。他们觉得耶稣是弥赛亚，他们觉得耶稣是大卫的后裔。哎呀，耶稣来拯救他们，要救他们于水火之中，要救他们脱离罗马人的统治。是的，很多欢呼声当中可能隐含着大家想要推举耶稣做王或者革命军领袖的那种高度期待，没有错。然后这个高度期待发现耶稣他不想做王，甚至发现耶稣像罪犯一样的被带到比拉多的审判台前。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同一群人，或者多少人，或者大祭司埋了暗桩在其中啊，或者是其他的文士法利赛人，反正被耶稣骂过毒蛇种类的，骂过粉饰坟墓的这些人， 气得半死，就说钉死他，钉死他，钉死他，耶稣就被定罪。请问钉死耶稣的是罗马的兵丁百夫长，在十字架下面十字架下面，或者是在加利山上，大概只是一个小土丘，还是让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是比拉多？是，他有份。你看我们使徒信经怎么说，使徒信经第二段大家还会背对不对？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我们的主，因着圣灵承运，从童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遇难或受难。他有没有份？有份。我们基督徒已经骂他骂了1800年，或者因为使徒信经非常有可能是主后第二世纪的一个拉丁文的信经，在主后第二世纪出现。我们 主后的第一世纪找不到使徒信经，是主后第二世纪。所以主后第二世纪的这个使徒信经出来以后，我们基督徒已经骂他骂了1800年，我应该没有说错啊，就是他有份。大祭司有没有份？当然有份啦。那个30块银子是哪来的，对不对？大祭司给这个加略人犹大。那加略人犹大后来良心发现啊，觉得他出卖了义人，想把30块钱还给这个大祭司的时候，大祭司敢不敢收？他不收，他说这个钱已经拿出来给你了，这个银货两期，不收。后来加略人犹大把这个钱砸还给大祭司，砸到圣殿里面，他就跑出去吊死。请问他砸到哪里？你们不知道，在福音书里面动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字，叫做 naos。 naos 这个字可以指圣殿一般的区域，指圣所，但是 naos 这个字可以指圣殿的至圣所。所以有非常高度的可能，他们在哪里要解决这个犹大要还款的这个事情，在至圣所最没有人的地方，所有的差役被支开，然后呢，这个差役支开，这个大祭司突然问：“哎，不是钱都给你了吗？你还跑来找我干什么？”“我不要，我不要这个钱，因为耶稣是义人，我不要卖他，要把钱还给他。”大祭司说：“不行不行，钱已经给你了。”然后大祭司就跑掉了。加略人犹大不得已深自悔恨，他把这个钱很可能砸进了至圣所，还给谁？还给上帝。后来大祭司把这个钱捡起来，知道这个钱也不能放回到圣殿的这个库房里，就把这个钱拿去买了雪田，去埋葬污秽的外邦人。现在这个雪田修道院还在今日的耶路撒冷。如果你有去耶路撒冷，你会看到在耶路撒冷旧城的附近有一个雪田修道院就是当年加略人犹大用加略人犹大退还的30块钱买的。不过是加略人犹大也有份，大祭司也有份。请问你跟我有没有份？我们是观众吗？我告诉各位，你跟我都有份啊。难道不是你我的罪让我们亲爱的救主被钉在十字架上吗？难道不是你我的罪，你我的软弱，从我们的祖宗亚当夏娃开始，使我们的罪成为耶稣要死在十字架上的原因？他按公义真理罚办我们怎么办？我们钉上十字架的是真正的上帝，怎么办？怎么办？上帝可以被钉在十字架上吗？我们 能够把上帝钉在十字架上吗？还是上帝让这些受造的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让人的救恩成为可能，让人从神那里领受的赦罪成为可能。十字架的第一言，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刚刚提到了这个图片上面有耶稣被钉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的这个过程。历史历代大概从第一世纪开始的基督徒跟教会就无法不以这个十字架为基督徒彼此之间的提醒和记号。一直到今天，你觉得你拥有一个十字架，或者姐妹们在脖子在耳环上面戴一个十字架，你会觉得羞耻还是觉得荣耀？觉得上帝恨世人还是上帝爱世人？很多教会外面的人在嘲笑基督徒的信仰啊，特别是尼采啊，他说基督徒的信仰啊，真是弱者的信仰，那么只有强者适合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进化论其实它背后的一个 philosophy 就是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强者有资格活下去，弱者都该死。可是十字架在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担当我们的软弱，赦免我们的罪，为我们做了一切我们所做不到的事。他为我们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赦免我们的罪。各位，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你以为他是在为下面的罗马兵丁、百夫长，还有那些在嘲笑他的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那些公会的成员那些在监督耶稣受刑，非要看到耶稣断气不可的那些嘲讽他的人所说的吗？为什么这些人在？因为福音书有记载啊，那些嘲讽他的人站在十字架下面说：他如果是上帝的儿子，就让他从十字架上面下来吧，他是上帝的儿子，让他可以救自己吧。连强盗也在旁边嘲讽他。是啊，如果我是耶稣，我就真的从十字架上面跳下来给你看看，再跳回去一次啊。耶稣办得到吗？当然办得到了。但是耶稣为什么不做？耶稣甚至说：难道此时他不能够差求父神差十二营的天使来跟这些仇敌作战征战，使他能够得到解救跟释放吗？十二营，十二个 legion 等于多少天使啊？你看十二乘以六，六二十二，7200个天使啊，7200个天使比那个Captain America 厉害不知道多少倍啊！各位要知道，只有一个小小的天使，在以赛亚书里面你看到了，就可以消灭亚述大军185000人。如果来了7200个天使怎么办？哇，那整个耶路撒冷的城，整个罗马帝国的军兵都可以消灭掉。我猜的不错，这是合理的。所以是耶稣基督甘愿自己流血舍身，死在十字架上。他甘愿的，是他预备了这个奇妙美好的救恩计划。父啊，赦免他们。你知道，这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代求。他的代求是我们罪得赦免的保证。 我帮你求没有用，我能为你做什么？我把我所有家产给你，也不能让你罪得赦免。你为我，你向我求也没有用。你如果是我的学生，神学院的学生，哦，我顶多给你100分，120分，然后让你可以某一个科，可以通过，不会被当掉。我没有办法解决你罪的问题，只有耶稣基督。我们无法想象2000年前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痛苦，直到我们读到3000年前圣灵感动大卫所写下的诗篇，在诗篇22篇16到18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预备开始。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所以你说，主说父啊赦免他们，然后他们在下面所做的事情，真的是让人发指，对不对？或让人生气。可是我们气归气，我们想到说，哎呀，我好像也是在这个罪人团伙当中的一员，我也是耶稣要被送上十字架的原因啊。那我应当说什么呢？古代教父奥古斯丁谈到这第一言，曾经讲过，人们喊着钉死他，钉死他，耶稣则祷告父啊赦免他，一边喊着钉死他，但是耶稣喊着赦免他，这边喊着钉死他，耶稣喊着赦免他。啊，斯提凡在《使徒行传》里的饶恕和殉道，也告诉我们，基督从十字架上所做的，所有的基督徒也都能在基督里来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赦免之言，借着他的灵，在五旬节带出了许多的信徒。信徒们在额头上带着十字架，是要给他们提醒，当基督这灵魂的医生在医治他们的时候，带来了赦免之爱。基督借着十字架带来了赦免之爱。我们在马太福音的10章1到4节21到39节就提到，那么在这里主耶稣把叫了12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那这12个门徒就记载在马太福音10章1到4节，然后呢21到39节就继续说，你注意哈，十字架不但是耶稣被钉的苦刑，耶稣甚至说吩咐门徒，吩咐所有信靠他的人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来跟从主耶稣。然后在那边就提到21节，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哎呀，真是什么世界，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学生不能够高过先生，仆人不能够高过主人。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家骂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人家把耶稣钉了十字架，何况跟随他的人，包括你跟我在内。如果耶稣说赦免他们，那请问您要赦免吗？如果您是被逼迫的，哎呀，这些话让你为难、矛盾、不舒服吗？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 天上的父面前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你觉得不舒服吗？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 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上生命，为我失上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这是主说的，谈到十字架，这些门徒要面临外在的逼迫，这些外在的逼迫，不管是被关、被杀、被人 羞辱的谩骂，被人甚至自己的家人逼迫，都不是基督徒愿意碰到的事情。但是基督徒坚持他们的信仰而遭到逼迫，是历世历代常常发生的事情。你看到左边这个图片，是基督徒的教堂被暴徒焚烧，那么右边是当年在发生战争啊，过去因为宗教信仰或者是各种原因发生战争，然后基督徒受到逼迫的事情。您去读历史吧，您特别去读教会的历史吧。那么在去年，我记得是去年的五月初，去年还是前年的五月初，发生在印度的曼尼普尔邦。在这个曼尼普尔邦里面，基督徒人口占 41%， 那突然就来了一场宗教冲突，印度教的信徒就手持棍棒到处追打基督徒，焚烧了27个村庄，造成了1700间房屋损毁，100多间教堂被焚烧，60个人死亡，230个人受伤，35000个人无家可归。我记得这是去年发生的事情，没有多久。在印度，我现在讲的是在印度呀，这是我看基督教论坛报里面的消息，然后我把这个图片把它 copy 下来。那我在这个地方提到，主耶稣如果不是救主，那谁是救主呢？我们若不是靠着耶稣基督得救，请问我们要靠谁呢？然后除了有外在的逼迫，基督徒也常常碰到内在的煎熬。什么样的煎熬？哇，背十字架跟随主耶稣，主耶稣要我们去赦免那些逼迫我们的人，那羞辱、报复是煎熬。马太福音第10章还提到害怕，甚至连爱都变成一种煎熬的抉择，难道不是吗？主耶稣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父面前也必不认他。1999年，对不起，4月20号，相信大家记忆犹新。这个当时发生了一个美国非常严重的可伦白高中的枪击案，这个惨案。那么当时这个婉令她是一个高中生，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个图片这个女孩子，这个高中生，她就跟她的好朋友这个 Luna 在图书馆读书，就这两个用功的孩子就在图书馆读书而已。这个暴徒，你现在看到第3张图片那个暴徒拿着枪冲到图书馆，开枪滥射。然后当时婉令跟 Luna 就躲在桌子下面，可是躲在桌子下面，那枪还是这个子弹还是不断的射在他的身上。结果他在当时因为这个暴徒来，他不小心他就被挤到桌子外面，他刚好面对这个暴徒其实这个暴徒是当时的高中生，我们知道。然后呢，那他就大声喊说 God save me， 他说上帝要救我。这时候他喊的时候正好碰到这个开枪的人，这个开枪的人就问他说，你相信上帝吗？我跟你讲，这是真实发生在可伦白高中的事情哦。然后婉令她一开始很害怕，她是一个高中女生，那是一个 teenager， 她不能够说谎，她说我相信，但是她很犹豫，因为人家的枪在指着她。 他说为什么，那个开枪的人狠狠地问他，然后范林痛得快晕过去了，他说这是我父母教我的，你听好，他说这是爸爸妈妈教他的，他的 parent 教他的。然后呢他说完又赶快躲到桌子下面去，你听好，范林他中了九枪，他中了九枪，感谢主，主真的救了他。他后来你知道这是四月可伦白高中的枪击案，他五月参加学校的毕业典礼，你看他后来参加毕业典礼做见证，为主做见证，他在枪口下他愿意承认，他愿意相信他是基督徒，神救他，耶稣基督救他，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煎熬。我不知道你碰到这种情形怎么样，她只是一个高中的小女孩，一个 teenager， 但是她愿意在那种情况下为主做见证。还有另外一个受害者叫做 Rachel Joy Scott， 她没有能在严重的枪伤下面存活下来，但是她留下了一段话让人非常非常的感动，这是她自己写的。那你看好哈，因为他当时受很严重的枪伤，然后在紧急的救治，后来他在五月二号留下了一张字条，这个字条是他亲手写的，他说 This will be my last day, Lord. I know 对不起啊，那个字我还是有点看不清楚 yeah, 然后说他说 I have got what I can, thank you. 我翻成中文了哈。他说五月二号，这将是我人生的最后一年。主啊，我已得到一切我能得到的，谢谢你。他离开这个世界，他安息了。这是一个高中女生，就在可伦白的这个枪击案的受害者。他说，我已经得到一切我能得到的。他说，主啊，我谢谢你。一个高中的女孩子，一个白人女孩，这样的为主做见证。请问我们这些大人，请问我们这些父母呢？你不要以为这样的小女孩或这样的小男孩不能起来为主做见证，这是基督的生命，这是主的爱啊。主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他们不知道。那我们这些活在主赦免之恩、主赦免之爱的人，我们是否应当好好的活出基督的生命、基督的赦免、基督的爱呢？十架七言的第二言，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这是耶稣对旁边的强盗说的。请问乐园在哪里？乐园跟天国一不一样？那么乐园跟我们以后要去的新天新地耶路撒冷有没有关系？啊，很多人在问这个问题，或很多人问了我这个问题。其实我要告诉各位，我的看法，或者我对圣经的了解，如果天堂乐园没有我的主，你想去吗？如果再漂亮再美的地方，黄金街碧玉城再棒的地方，没有救主耶稣在那里，你想去吗？你管他是乐园是天堂是黄金街是碧玉城，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的救主在那里啊，我的主永远与我同在啊，我可以在那里永远得享安息，喜乐高兴的敬拜侍奉我的主我的神。今日你听好，不是明日，不是十年以后，今日主应许当下即时的同在，在苦难中，这是多么奇妙美好的盼望。主的同在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你知道诗篇的作者曾经提到过， 你虽然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引领我们到丰盛之地。诗篇的作者在讲到这句经文的时候，讲到这个诗篇的时候，主不是在遥远的他方，主就在我的身边，在我的心里。在诗篇三十六篇第七节到第九节那里提到，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的翅膀荫下，他因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十架七言的第三言，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的家里。那么据早期教会的历史还有一些考古的发现，使徒约翰跟耶稣的母亲肉身母亲玛利亚的坟墓基本上都是在以弗所这个地方被发现。因为后来这个使徒约翰后来就到了以弗所这个地方，可能去牧养教会或者是帮助教会，因为以弗所的外海就是拔摩海岛有人去过小亚细亚就知道。那么所以约翰就一直奉养着或者是照顾着玛利亚。这个事情让我们想到什么？很多人在攻击基督教信仰，说基督教信仰不拜祖宗，说基督教信仰基督徒不孝。那您可以请他看这段经文，你还能够再说耶稣不孝吗？耶稣关心人伦的关系，他关心我们的需要。那么但你可能会说，哎，那约瑟呢？约瑟怎么不见了？根据早期教会的历史，我必须要说，我们没有确切的这个历史记录或历史记载。约瑟很早就过世了，约瑟很早就过世。那只有他的母亲玛利亚，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对家庭生活的看重，对家庭生活的需要的照顾。好，我们就谈到这里。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米开朗基罗曾经雕塑了一尊这个 La Madonna della Pietà 或者简称 Pietà。 你到处在天主教的教堂或者是大型的修道院都可以看到这个所谓的 Pietà， 那就是圣母怀抱耶稣像。这个 Pietà 最有名的一个就是在现在梵蒂冈罗马圣彼得大教堂里面的这个 Pietà， 就是这个圣母把耶稣从十字架拿下来以后抱在怀里的这个像。其实我每次看到这个像，我其实蛮感动。你看到那个他的妈妈的那个表情，然后看到自己的儿子这样的惨死，我说那个一个做母亲的心肠是其实是非常痛苦的，我必须要这样说所以这些艺术品常常可以帮助我们来省思主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那现在在这个圣彼得大教堂，大家有兴趣去罗马观光的话记得去圣彼得大教堂看看这个皮耶塔这个特别的像。十架七言的第四言，耶稣大喊，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你有没有发现他正是引用了诗人大卫在诗篇里面的话，诗篇二十二篇第一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恨的言语。请问你常常祷告的时候是不是也经历这样的事情？好像你祷告了很久神没有垂听，你祷告了很久神没有救你。可是弟兄姐妹，我要请你注意，主耶稣的祷告，主耶稣这个独特的祷告有好几个很深很深的意义。我说至少有好几个很深的意义。第一个，他是为我们 这样的罪人经历与上帝割裂分离的关系，然后用自己的身体和宝血去补满弥补了这个关系。因他受了这样的一个因罪而来的分离跟痛苦，使我们能够在基督里与上帝和好。这是一个很深很深的事情。然后大卫做了这个祷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实现了这个祷告，或者是印证了这个祷告。换言之，大卫在这个事情上也成为先知，预告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事。所以这个祷告其实它真正的意涵是整个十字架的意义。人因为罪与上帝隔离，与上帝远离，那么十字架成为上帝耶稣基督把人跟神关系复合的一个最重要、最有价值、最直接的行动。他担当我们的软弱，他替我们承受罪的苦债，替我们承受一切罪的痛苦。十字架七言的第五言，耶稣说我渴了。你还记不记得耶稣在约翰福音说什么？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来井边打水的时候，耶稣对他说，你如果知道向你要水喝的是谁，那么他早就赐给你活水。然后耶稣有提到他就是那永不干竭、永不干渴的令人永不干渴的活水。然后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也提到，那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耶稣亲自为我们经历这人生最大的干渴，他自己是活水。那么这个也应验了诗篇六十九篇二十一节这个大卫的祷告，他们拿苦胆给我，当时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我们就先谈到这里。然后呢，第六言耶稣说成了。他到底成了什么？其实有诗篇的根源呢，在诗篇十八篇第二节，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还有许多诗篇的经文，还有圣经的经文，耶稣基督成就了神救恩的计划，他成了所有救所有罪人的救主，他成就了神奇妙伟大的救恩。十架七言的第七言，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这其实在最后是一个非常深的祷告。很多人曾经问我，我们怎么样来了解三位一体真神的存在和行动？我说你祷告吧。为什么祷告可以经历这样的事情？请问你在祷告的时候向父神祷告，请问谁感动你祷告？圣灵罗马书第八章，圣灵用说不出来叹息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祷告。我们奉谁的名祷告？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靠着耶稣基督祷告。你有没有发现三位一体真神奇妙的工作在我们的祷告里面，在圣餐里面，在洗礼里面，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借着耶稣基督。最后一个耶稣的十架七言的第七言，他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你没有看到三位一体奇妙的工作在这里吗？有父，有灵，有子，好奇妙的结合。在他成就了十架的工作的时候，那么我们看到了三位一体真神的奇妙。那么这也应验了大卫在诗篇三十一篇第五节所提到的，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耶和华诚实的神啊，你救赎了我。盲眼女诗人菲尼·克拉斯比写了一首诗歌，靠近十架。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重罪都洗清洁，全靠耶稣宝血。主中心的仆人宋尚杰牧师 在北京香山的医院里面要最后断气安息之前、各位你我很多人我们听到要断气之前这个遗嘱还没有这个 living trust 还没有签好对不对那个谁等着要分房子是吧那个要等着要分你这个银行的存款是吧哎呀不行不行我还没分好这个要得 30%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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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他照顾我多一点那个要得 15% 你知道宋牧师宋尚杰牧师在做什么吗他在唱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他在地上一点都没有挂念他就高唱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哇我真的是好感动就一个主中心的仆人、到生命结束的时候主的十字架仍是他永远的荣耀和依靠你知道上个世纪有许多福音电台发出了票选活动、我说上个世纪不是这个世纪啊、哦福音电台发出的票选活动就是请所有的基督徒教会弟兄姐妹来票选十首大家最喜欢的诗歌结果在千万选票里面您知道哪一首诗歌高票当选吗不是有福的确据哦甚至不是奇异恩典我都以为是奇异恩典我也以为有可能是耶稣恩友结果都不是竟然是古旧十架哇哦你能够想象一下在21世纪的你也会做同样的选择吗我愿高举这古旧十架这十架永是我的荣耀十字架和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七句祷告的话是不是也是如此触动你的心弦拯救你的生命提升你的灵魂充满此时此刻的你最后我要用德国著名的学者跟牧师潘霍华所讲的一句话、来作为结束当基督呼召一个人他是召他来为他死我再讲一次当基督呼召一个人是召他来为他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死在十字架上你愿意响应主的呼召吗我们一起祷告